弟兄姊妹下午好，好用，好，开始间我们一起来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欢喜快乐，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在你众儿女聚集的当中，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施恩于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但能够得蒙你的喜悦，也能够在你的永恒当中得蒙纪念。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与困倦，来到你面前守节心清，心里是活跃的，你就在我们当中来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前面我们讲到了十三章，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十四章。当在十三章当中讲到的时候呢，十三章之前一直在讲有关恩赐的事情，就是恩赐在教会当中它的功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这个恩赐又应该如何的运用，那么恩赐运用的过程当中又应该有怎样的原则。那么到十三章的时候呢，保罗就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一个最妙的，我们就知道就开始讲爱了。所以保罗在十三章当中就讲到了，无论我们恩赐有多大，如果没有用爱心来在爱心中运用这个恩赐的话，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说我们可以讲万国的方言，但是如果没有爱呢，就好像敲破盆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下边的时候呢，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真的就开始讲方言了。为什么他开始讲到方言的问题了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单高举知识，他们也高举方言，所以给教会带来了一定的混乱。所以在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了教会当中方言这样的恩赐它使用的原则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呢，讲到了方言使用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造就别人。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他讲到了说先知讲道和方言，就是讲道的恩赐和方言的讲方言的恩赐两个做一个对比。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在十四章第一节他就把前边和后边把它连接起来了，前面讲的是什么，是爱。所以所有的恩赐当中必须要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意义。那么他马上下边就讲到了说，在我们的恩赐的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首先要追求的是什么呢，要羡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的。所以就是在爱的有爱的基础之上，所以你要羡慕那些更加能够造就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就是做先知讲道的。第二节呢，他就把方言也拿出来和做先知讲道呢来做个对比。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没人听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听懂，因为没有人能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也就是说他用他这个讲方言的时候呢，他讲的又流利又能够完全的表达他，神又能够听懂，但是别人听不懂。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呢就把讲方言和做先知讲道以及爱这三件事把它摆在一起。那么保罗说，你在有爱的基础上呢，我更加喜欢你们怎么样，做先知讲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讲方言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人听不懂，虽然你跟神讲得很通，但是呢别人听不懂。当我们讲到方言的时候呢，方言有两种，一种呢是一种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语言呢就好像五旬节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讲起各地的方言一样。比如说我到齐辉他们那个教会去讲道，我根本就不单不会讲，听都听不懂他们的福建话，但是我到那呢我会讲福建话了，这就是讲方言。但是它是个真的语言。另外一种语言呢是我们听不懂的，这种语言呢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但是呢他这种方言呢确实跟神讲祷告的时候用，他是的确是可以讲得通的。 他自己呢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别人听不懂什么意思，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恩赐，教会里有另外一种恩赐是什么呢？就是他专门给别人翻译方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讲方言虽然神听得懂，而且你在你的心灵里边，你的祷告又非常的热切，又非常的与神之间的非常的亲密，但是怎奈别人听不懂。第三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方言对象来讲，他是讲给神听的，因为别人听不懂，而做先知讲道的呢，他是对人说的，所以大家都听得懂，可以造就人，可以安慰人，可以劝勉人。第四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方言去祷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无论是哪一种能听懂或者不能够听懂的方言呢，都使我们祷告能够更加的流畅，能使我们更加的能够表达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能够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更加亲密，这是真实的。但是你只能与你自己有益处，与教会别人没有益处。但是做先知讲道的就不一样，先知讲道的是对很多人在讲，所以他可以造就很多的人。举一个例子呢，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福建的弟兄姊妹，他们讲的福建话哇比英文都难，但是你看他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呢，哇讲的非常的流畅，他们在一起哇讲的非常的喜乐，我就不明白他们讲为什么喜乐，因为我听不懂，所以他们讲的非常的哇真的是很羡慕。但是呢你看我跟纯明在讲话的时候，他试图用普通话跟我讲的时候，你发现他讲的有些他会想一想怎么说呢，他需要想一下，甚至于有时候想一下说出来呢还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相信纯明弟兄这些福建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的个人祷告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用家乡话，他绝对不会用普通话。我说你自己祷告哈，不是说跟我一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你的家乡话，你更能够表达你自己的意思，你用普通话呢表达出来不一定是那个意思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的确是能够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用方言呢与神之间可以更加的精确的完美的表达你自己的意思，建立更加紧密的一个关系，但是那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做先知讲道的就不一样，他是造就教会的，一讲出来大家都听得懂，不用方言嘛，大家都听得懂。所以第五节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保罗首先立定了一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呢？他并不反对说方言，他不是说反对这个方言的恩赐，方言也是恩赐的一种，也是主来用来建造教会的一个恩赐之一的。但是呢，如果他说我愿意每个人都讲先知讲这都讲方言，但是如果讲方言和做先知讲道来比较的话呢，我宁愿你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讲方言呢是造就你自己，而做先知讲道呢你是造就教会的。所以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就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他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呢，他讲到了这样子的，把爱、先知讲道和方言三个拿出来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呢，当然爱是基础，没有爱任何都没有意义的，任何恩赐的运用都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爱的基础之上，把先知讲道和方言放在一起，保罗说，我当然宁愿你们能够每个人都讲方言，但是如果方言和做先知讲道的对比来说呢，我宁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什么呢？先知讲道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能够造就别人，而讲方言呢别人听不懂，你只能造就你自己。你不能够讲道的时候你用方言，大家下边都听不懂，白讲嘛，讲也是白讲。不用说那些听不懂的，就是用一些家乡话我们大家就已经听不懂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首先立意是一个 怎么样一个利益，他这个利益的一个基础在哪里呢？就是有爱的基础之上，在爱的上边两个恩赐做一个比较，先知讲到。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赐恩赐给教会，还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为了造就信徒，为了建立教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做先知讲道的呢，可能就是更加的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能够更多的更好的来建立与教会有帮助的。但是这里他并不是说否定方言这样的恩赐的。好，接下来讲到了说讲方言不能造就别人，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七节。然后第六节就开始说了，他把这个基础打稳了之后，把爱、先知讲道和方言放好了之后，位置放好了之后，第六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保罗就把他讲到了自己，他说我到你们哥林多的时候呢，给你们讲道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就在那里讲方言，你们听不懂，没有用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但是保罗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启示，用的是知识，用的是预言，来教训，来讲解给他们听。他没有用方言，这里讲到的说他用启示。什么叫启示呢？这里启示也好，或者叫预言也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保罗呢，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呢，他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他依靠圣灵，他依靠圣灵的启示在向人来说话。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圣经上，无论他给加拉太教会所写的书信也好，或者说给哥林多教会写信也好，或者给罗马教会写信也好，你看到他的权柄，你都可以看到他的权柄，因为他非常的知道他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亲自所来的。所以保罗呢说，我在你们当中跟教导你们都没有用，没有用这些预言，没有用方言的，用方言你们听不懂。第七节就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要在你们当中，你们谁也听不懂，用方言给你们讲解圣经的话，你们听不懂，那就好像一个琴一个箫发出的声音，你听不懂，就是一些噪音而已啊，没有什么分别的。第八节说，若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就好像打仗一样，打仗那个号角吹的不同的声音呢，表明是冲还是退还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我听不懂这个号，好像听方言一样，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冲，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呢？不知道。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方言在讲道的当中呢是不适合的，在公共场合下使用是不适合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第九节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出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开始讲方言，实际对于我们一点都不影响的，为什么？反正我们是听不懂的，他可能里边急得要命的。我们刚来多伦多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情的。有一次呢，到商店里面去买东西，突然有一个老太太，一个老人家的妇人跑到我面前，她很急啊，哇，急得很，急哇哇跟我讲，她讲的是广东话，哇，她很急。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奶奶，我知道你很急，但是我不懂，就是这个意思。她跟向空气说话没什么区别的，虽然她向我说话，但是和向空气说话没区别，为什么？我听不懂。师姐，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话外之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另一类的人，就好像说他觉得是我这人是外星球来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声音这个话的话，我们好像一个外星球来的人一样。难听话一点讲叫什么？叫鸡同鸭讲，就鸡，一只鸡要和一个鸭子讲话一样，不能够沟通的。十二节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则能翻出来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因为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很有恩赐的，当然有讲方言的恩赐。当他们把这个恩赐高举起来的时候呢，保罗说：“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是好的，因为属灵的恩赐可以造就教会，可以造就信徒，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好的。你们切慕恩赐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要求那个恩赐呢，要求能够更多造就教会的这样的恩赐，要与别人有益处，与别人有好处，这样的。”恩赐才好。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会讲方言的话呢，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要求那些能翻出来的，如果有人给你做翻译的话，你就没问题。这个我们很明白了，中国桥嘛，对不对？我们中国桥不能说我们讲员就是英文的，能听懂就来，听不懂就不来，这就违背了爱的原则，对不对？无论我们中国小的那讲员他有多么大的恩赐，哇，讲得多么的好，听不懂，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个弟兄在这里翻译，所以大家就能够听得懂，更多的人就蒙造就。所以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呢，要有翻译。同样讲方言的也是一样，需要有翻译的。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呢，最好就闭口不言。因为哥林多教会因为讲方言的事情怎么样，他们给教会带来了混乱，敬拜的混乱。这个教会呢，哥林多教会呢，不但他们高举知识造成了纷争，他们也高举恩赐，高举讲方言，给教会的敬拜造成了混乱。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讲一个方言，你讲个方言，谁也不明白，在这大家在那叽里呱啦，你讲我讲，大家一起讲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你们要造多教多造就教会的事情要多做的。所以你们若讲方言的话呢，你必须得让人家明白，你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给你翻译出来才行的。然后十四节马上就讲到了，主要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要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的确是能够使我们更加的流畅，更加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祷告的。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思想没有果效的，我就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这呢也不行。十五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也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来祷告，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并不是，也并不是说我说我顺服圣灵的带领的祷告，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随便乱说，那也是不可以的。我们也必须用我们的悟性，就是用我们的理性来思维，就好像祷告会一样。我们来自己不要讲祷告会，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思想要清楚，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到底要求什么？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我如何在祷告当中来敬拜他？我们一方面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如何祷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运用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不能够乱来的。唱诗歌，他说用唱灵歌，用灵唱歌不是你就可以瞎唱的。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悟性歌唱，所以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的灵一边被兴起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歌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悟性，当我们明白这个歌词的时候呢，能够更加使我们的灵更加的被带领。所以保罗说，你用方言祷告好不好呢？好，但是你也用你的悟性。也不是说我们讲了方言我们就比别人高很多的。有一次呢，我在参加一个培灵会的时候呢，好几个人在问我同一个问题，说弟兄你讲方言吗？我说我不讲啊。他就好像很失望的样子，说哦你不讲方言，他很失望的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高举方言以致好像我们的悟性都不要了，不是的，他们两个之间并不矛盾。然后十六节说，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的不通方言的人既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好了，你说哎，我非常有圣灵的带领，我非常在这里边跟神的交通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紧密的时候呢， 旁边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在那里享受与主的同在的时候呢，旁边人没法跟你阿门呢。所以这样的方言的祷告呢，你在你个人的祷告当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在公共场合的祷告呢，就是不合宜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也没办法和你一起说阿门，也没办法说你祷告的我同意不同意。然后十七节说，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说你跟神之间这样美好的关系，祷告感谢赞美好不好？好，这不是不好，保罗肯定是好的，但是与别人没有帮助，别人看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更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更加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方言不能够造就教会，不能够造就许多的人，而是能够造就自己，与自己有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在纠正他们这些人的做法，讲到说，你们高举方言，在公共场合下来高举方言，你们没有造就教会，反而给教会带来了混乱，这是不对的，这是违背恩赐运用当中的爱的原则的。你们有爱心吗？那么爱心就是讲出来大家都能够明白，大家都能够懂，能够在爱认识主的上边，认识福音的上边更加的长进，而不是我在那里自己享受我自己与神的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回家与享受与主的同在，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够在公共场合这样的来做。好了，那么的话呢，我记得我给大家曾经讲过一件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例子的。有一次呢，我们参加一个培灵会，参加一个培灵会呢，我就参加了一个通宵祷告会，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堂，那里边能容纳2500人到3000人，很大很大的礼堂。那天晚上呢，参加通宵祷告会的人呢只有60-70人，然后我们大家在那里祷告，带领的人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一篇诗篇，分享完诗篇之后说，我们下面开始祷告。你看那是半夜1-2点钟啊，于是我们大家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开声祷告嘛，大家都在开声祷告。突然在我边上的这个姊妹呢，她突然就大声的开始用方言祷告，她是用的那种需要翻译的方言，不是说福州话或者是青海话，不是的，是讲那种需要翻译的方言，就是听不懂的方言，而且很大声，巴拉巴拉巴拉在那里讲。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周围的人呢慢慢就静下来了，本来大家都在祷告，所以大家就都不祷告了，所以他一个人在那啊很突出的样子祷告。祷告结束了，终于祷告结束了，祷告结束了呢，就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就到他面前，哎呀姊妹你讲方言哈，啊，这方言真好，你怎么得来的啊？你留个地址给我，我以后跟你怎么联系。他也很享受的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在想，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周围的人都被他打搅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用方言对这样讲，那是很大声音的，我们就发现周围的人都不祷告了。为什么？没办法祷告了，我们在那里既没法祷告也没法跟他阿门，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耗时间，就等他你祷告完了我们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一种没有爱心的表现，这不是应该在公共场合下的公祷的地方来使用的。你自己在家里边施祷的时候呢是可以的，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祷告，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下应用的时候呢，怎么样，就会影响别人，不但不会造就别人，反而是影响别人。所以保罗呢在第6节到第17节当中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爱心的原则，方言你可以造就你自己，在爱心的比较上面呢，你要考虑众人，更好的是先知讲到的。那么从恩赐的功用上来看呢，它是可以建立教会的，建立基督的肢体的，先知讲到。但是如果说你仅仅是讲方言的话呢，那只是建立你自己。接下来保罗呢就用自己的榜样，前面保罗做一个结论性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们在公共场合不要用，但是呢你在私人场合呢，你自己与神之间祷告你可以用。如果你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在公共场合用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翻译。 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拿出自己的这个榜样来告诉他们说，说哥林多教会你们不是要高举方言吗？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讲的方言比你们还多。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否定讲方言，而且说我也是讲方言的，他自己也是讲方言的，而且讲的比哥林多教会的人更多。但是保罗十九节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么从第十九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并不知道保罗讲方言的。说保罗呢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讲我是讲方言的，或者说在给哥林多教会一起祷告，跟哥林多教会一起讲道的时候曾经用过方言，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就是这样，他说我是讲方言的，而且讲的很多，比你们都多，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见过我用方言？没有。因为什么呢？第十九节结论性的，他说在他的观念当中是什么呢？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你能够给人讲五句的圣经，强如讲万句的方言。这里边万句，你说一万句，那两万句呢？这不是一万句两万句的问题。当这里讲到的说五和一万之间的比例来说，就是说你就不要讲了，你讲多少都没用，你别说是五万句，就五千万句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没人听得懂。如果没人听得懂的话，你讲多少都是没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说，宁可用你的悟性去造就别人，比你在众人面前来表演你讲方言更有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在告诉他们说，鼓励他们你要讲方言要讲方言，不是的，而是非常平衡的讲到说，作为恩赐，作为建立教会，作为建立信徒的方言是好的，但是用起来是要有原则的，在运用的过程中是要有原则的。如果比起来呢，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的那些话呢，说我宁愿你讲点那些安慰人、劝勉人的话，而不是当众讲这些方言，别人都听不懂的方言，这样呢更能对人有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单单是这样来的教导别人，他也是自己按照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样的教训去生活，他在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了方言的第一部分，方言的第一部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运用属灵的恩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呢追求那与众人能够造就众人的这样的恩赐来使用。那么这样如方言一样的恩赐，不是它不好，也好，也是恩赐，但是这样的方言呢不适合在公共场合下来使用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你只能造就你自己。那你说，那我有方言的恩赐不就是没用了吗？有用呢。如果你要是有方言的恩赐哈，你在你的私人的祷告当中，私人的祷告当中，与神之间祷告当中，你不但可以建立你个人的与主的亲密的关系，你也为我们代祷啊，为教会代祷，为弟兄姊妹有需要的代祷，你的恩赐就发挥得很大，就在爱心当中来运用你的恩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教会里边不缺乏有恩赐的人，但是如果能够正确的运用这样的恩赐的人呢不多。我们常常就把一个才能和恩赐呢就把它混合了，好像一个人唱歌唱得好很自然就来领诗歌一样，好像一个人的口才很好自然他就需要去教主日学，需要讲道一样。这需要恩赐，他是用来服侍神的，不是来荣耀自己的，是要荣耀神的，是要按照神这恩赐所赐予的目的来使用这恩赐的。神将这恩赐赐给教会，就是要建立神的百姓，建立基督的肢体。如果我们所用的这样的恩赐不恰当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讲到恩赐运用原则呢，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指到了方言。为什么？因为讲方言这件事情呢，已经给哥林多教会呢带来了一些混乱。弟兄姊妹，在方言的运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到基础是爱。所以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不会高举自己，因为这是从神所领受来的。第二个呢，我们不会对别人指指点点，我们不会对别人指指点点。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来误用了这样的恩赐，要么就是没有爱心，要么就是抬高自己，没有更好的来服侍教会，造就弟兄姊妹，反而造成了许多的混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讲方言这种恩赐呢带来的麻烦的话呢并不多见。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人一个人站起来马上就讲方言造成混乱的。但是呢，我们教会可能会有弟兄姊妹在自己个人的祷告当中用方言的，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推广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使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更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恩赐来造就教会，造就信徒。恩赐一定要是与别人有帮助的，一定要与别人有益处的，因为这就是爱嘛，这就是恩赐的核心。讲回来，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讲方言呢不太多，但是我们把它扩展一下。我们今天呢教会当中呢有一个风气的，这个风气呢现在有越来越大的这个地步的趋势的，是什么呢？学习原文，圣经的原文，就是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现在很多的这样的非常对希腊文希伯来文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兴起了，好不好？好啊，我们能够对真理非常的认真，我们愿意回到原文圣经当中去查考去学习，使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加明了的深切的一个认识，这是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这样的，那些没事用 Google 来学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人，什么意思呢？基本上跟希腊文希伯来文没什么关系的，你回去你也会，你用 Google 一查就知道，在教会里边指指点点。这个牧师讲的不合原文，这个弟兄在主日学查的跟原文不太符合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次呢，我跟两个对原文呢非常有兴趣的弟兄，我在跟他讲，我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我说你们首先来说，你们喜欢学原文，我很钦佩，很好，愿意在真理的知识上面能够更加的近身，这是好事情，也可以间接的去帮助别人，这是好的事情的。但是你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说这个人讲的不合原文，讲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们这个圣经在这里边这个点上呢跟原文翻译的有些出入的。我说你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吗？当你讲说哦，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不对，那个翻译不对的时候呢，这个你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如我们历世历代的这些自从这本圣经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所有读这本圣经的人都错了，都读错了，他不相信这神话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我听过最离谱的一个人讲的是什么呢？这是我听人家说他这个人的，这个人是个专家的，他说这个我们的所今天所读的和合本圣经呢，他说和合本圣经呢一共有1000多处与圣经的原文呢是不符合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去查一查我们平常用的那种简本装的和合本圣经是多少页，圣经是多少页，加一起应该是差不多1000页， 1200页吧，1200页这样子，有1000个错误，就是几乎每页上都有错误。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往前推，我们所信的都信错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我们高举我们个人恩赐的时候，我们抬高自己，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恩赐怎么样去指指点点，去指点别人，来判断别人。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难道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不会保守吗？难道没有圣灵的工作在里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恩赐是好的，但是恩赐的运用的根基是什么？是要有爱心。这个爱心呢，不是稀里糊涂的爱心，而是带着真理的爱心，可以造就更多弟兄姊妹，造就更多教会的来运用，而不是在高举自己，来抬举自己，来凸显自己。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但没有爱心，而且还会给教会带来混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这样子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我们来服侍教会的，不是来满足我们个人私欲的，不是让我们去做违背神命令的事情的。所以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根源是什么？实际他就在指出哥林多教会这些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的骄傲的，他们高举知识就造成纷争，高举方言就造成混乱。所以呢，前面高举知识造成纷争和现在高举方言造成混乱呢，是同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讲的这些呢，作为总结的话呢，我就把前边保罗如何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如何处理那个高举知识的人，两节经文我们拿出来来看。哥林多前书1章28节到31节这样说：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然后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又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责主夸口。所以保罗在这里基本上要告诉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虽然恩赐很多，你们虽然在富足的上面，在生活上面很富足，在恩赐上面，在口才上面，你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们是曾经是贫穷的，而你们今天得以能够成为富足，不过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赐给你的，你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当我们神将这一切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夸口夸的是谁？夸的是主，不是我。哥林多前书4章7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会讲方言，谁让你讲方言的呢？你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谁让你有恩赐讲道的恩赐呢？先知讲道的恩赐谁赐给你的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难道这一切我们与众不同的这样的恩赐不是神赐给我们的吗？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如果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把它窃为己有，把神的恩赐当成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就没有这个资格。那些讲方言的，他们实际上在凸显自己，来显自己，我会讲方言，你们不懂。当别人越听不懂的时候，他讲的可能越来劲的，越表达他很厉害，但是实际上那是一个极大的骄傲所表现出来的，一点爱心也没有。所以这样的恩赐呢，保罗说你不要讲，回去自己讲，回家自己讲，不要在这里讲。所以弟兄姊妹，有恩赐呢是好的，但是在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分清楚，如方言这一类的恩赐的话呢，我们最好就在我们私下里自己使用， 如果你要能够表达出来更大的爱情的话呢，你可以用你方言的恩赐来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在教会当中领导，而是回家里边，在自己的内室里边用方言祷告你的神，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造成混乱，然后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与教会、与自己、与别人都没有帮助，都没有益处。所以当我们在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想到是有没有爱心，我们想象了，想到能不能造就别人，与人是不是有益处，与人有帮助，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就不至于得罪神，也不至于得罪人，也不至于陷入自己的自高自大的骄傲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百般的恩赐赐给教会，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你赐给我们这恩赐乃是要服侍你自己的教会，服侍你自己的百姓，使基督的身体得以被建立，在爱中被建立，使我们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主，求你既然将这话语摆在我们面前，就求你也照亮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骄傲和自大，使我们可以谦谦卑卑的与你同行，也谦谦卑卑的来服侍，按照你的旨意来服侍你自己的百姓。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